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那我感谢华语部的同工邀请我今天讲母亲节的信息。有可能他们觉得我很关心我的母亲，特别是在我宣教的时候，我很思念她，然后常常为她祷告。但其实我欣赏我关心的不单是我家里面的母亲，就是我觉得做母亲的都很伟大。我有一个朋友，那她之前生下孩子不久，三个月左右，然后呢，她的丈夫，她的自己的父母，丈夫的父母都染了新冠病毒。然后有一次我问候她嘛，她就我就问她做什么，她说她刚刚推着一个手推车，带着三个月的孩子到药房替家人买药。然后呢，去餐厅买个外卖给丈夫，然后还要把食物送到他两个父母家庭那边。然后他告诉我的时候，他说真的是一字一泪啊，是非常的劳苦。那我觉得母亲的伟大是在于他们是可以撑起一个家庭，而且他们默默付出，但是呢，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母亲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连名字都不太清楚的。你们有谁知道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啊？知道的不用告诉我，如果你知道的崇拜之后来告诉我，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几份礼物放在包包里面，因为知道的我觉得太厉害了，你们竟然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摩西的母亲，他叫什么名字啊？约基别。好，那约基别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那他的背景呢，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家谱，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26:59。暗南的妻子名叫约基别，是利未的女儿，是利未在埃及所生的。他给暗南生了亚伦、摩西和他们的姐姐米利暗。约基别是利未支派的，是暗南的妻子。如果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有个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呢受苦之后呢做了首相，当时以色列经历了一个大饥荒，然后就因着神的恩典，还有当时约瑟在埃及的地位，那埃及人以色列人就搬到去埃及那边去避难。那这里呢，约基别就是在埃及出生。我们看那个家谱，我们会有一些印象的。雅各呢，其中一个儿子叫利未，然后呢，利未的儿子哥和，然后呢，他的后代就是暗南了。所以约基别就是暗南的妻子。儿子就有摩西。那虽然约基别记得他名字的人不多，提起他的人也是不多，但是神记得，神纪念他。就在新约，这里没有一个经文，我先读出来。那其实呢，就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11章，你们记得11章是讲什么的吗？希伯来书11章非常出名的一章，上面呢列举了很多信心的人物，约基别就在里面。希伯来书11:23，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那为什么约西别那么厉害，可以在那个信心人物那个帮里面呢？那原来因为他有信心，他这个信心呢，可以在他遭遇儿女的方法上面的态度上面可以展示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第一，因着信常守护孩子，不惧怕。刚才提到以色列人一开始搬到埃及的时候还好，但是过了几代之后，那些法老都已经变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地位处境也变了，他们被嫌弃。当时埃及的法老王更是以色列人的人口太多，成为他们国家的威胁，所以呢尝试去控制人口，甚至苦待那些以色列人，逼他们做苦工。我们今天也重温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1章8节开始。那时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人民说，看哪，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来吧，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我们仇敌联合攻击我们，并且离开这地。于是他们指派督工管辖他们，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重获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越发繁殖，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于是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苦工，埃及人不使他们做苦工而觉得命苦，他们要活犁、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这一切苦工埃及人都严严地驱使以色列人去做。只是不但如此，法老也用了一些非常狠心手辣的手段要灭绝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要灭绝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要收生婆，当他们接受到那些男婴的时候呢，把他们杀死，又吩咐以色列人要把所有的男婴都投进河里面去淹死。我们读出埃及记15:16-22，还有22节。埃及王吩咐2个希伯来接生妇，一个名叫施弗拉，一个名叫普尔，说：你们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要看着他们临盆。若是男孩，你们要杀死他；若是女孩，他就可以活着。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投在河里，凡是女孩就让他活着。所以呢，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一个情况下，摩西出生了。好，那我请姐妹读就埃及记2章一开始的单数节，弟兄呢就读2节双数节。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去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弟兄，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 就把它藏了3个月，直到他不能把它再藏了，就拿了一个蒲草箱来，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那时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去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了芦苇中的箱子，就打发自己的使女把箱子拿过来，她打开了，就看见那孩子，看啊，孩子哭了，她就怜悯他说，这是西多巴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从希伯来妇人中给你请一个奶妈来，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可以吗？法老的女儿回答说，你去吧，童女就把孩子的母亲请了来。法老对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他，我必给你工钱。妇人就抱了孩子去乳养他，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段经文说，母亲约基别看见自己的孩子那么俊美，实在舍不得。那俊美呢，其实在原文里面，除了他说外表真的好美之外，也有可爱珍贵的意思。那在母亲眼里面，每个孩子都是那么的珍贵的，那怎么可以把他去拿他去送死了？所以约基别就把小摩西藏了，埋藏了3个月。其实他这样做是违背了王命。希伯来书描述他这样做是因着信。为什么？其实当时在这个暴君统治的时代呢，他们对人民，不是特别对以色列民，不是以德服人的，是用恐怖，用一些强势，用暴力来控制人民。那我相信呢，当时的确人面对着法老这种的命令，要把以色列人的男婴杀死，实在不能够违背，有很多的小孩子因此牺牲了。但这 绝对不是神的心愿，神绝对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残酷的事情发生的。那希伯来书说约基别的信心呢，是因为他不怕亡命，就是说他不会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会去抗拒的。约基别他不怕这个残暴的君王，那他凭什么？她是一个好普通的女人，手无寸铁的，所以她有这一份的勇气，完全在于她依靠耶和华的保护，她的保守。因着这份信心，她要刚强起来。那这一份信心呢，就是约基别被列为一个信心人物之一。弟兄姐妹，你在危难的时候，你是如何，你靠什么度过的？当你想保护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用什么的方法呢？那我相信呢，这里每一位的母亲，其实也不用神特别的吩咐，你们也会很尽力的去保护自己的儿女的。这不用非常明白神的吩咐旨意，你们自己也会这样做，因为这是母亲的一些的天性。他
但是我们有没有反思过，我们保护我们儿女的方法是不是神喜悦的，是不是依靠着神的？当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认为神会称赞你们你是因着信的母亲吗？那我们在香港的生活里面，不会现在没有一个好像法老一样的残酷的君王，但是其实我们是面对着很多从人而来一些扭曲的价值观，甚至一些不正确养育儿女的方法，这些方法也有可能对我们的孩子带来痛苦，带来伤害的。其实不少的孩子，其实他们是被逼在活在一个要赢在起跑线的观念里面，他们失去了很多快乐的童年。我有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姐妹，那她是跟她的女儿的关系破裂了，女儿只是小学生。为什么？因为她好盼望她的女儿读书成绩好像她以前一样那么好。她以前是在一个名校长大的，成绩非常的好，所以当她看见自己的女儿读书的态度那么的散漫，成绩那么的落后，她很失望，常常跟女儿吵架，逼她要做很多的事情。过了不久之后，她跟她的女儿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也要接受辅导的治疗。那我知道了，有些父母他们也是很无奈，因为生活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有些会让他们的孩子吃一些药物来提升他们的集中力等等，他们会非常的慨叹生活在香港内地或是亚洲的城市，其实都在孩子都在这个竞争环境里面。但是我们要反思，我们教养孩子的方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惧怕，我们惧怕人怎么看我的孩子，我怎么样教育我的孩子。我们有时候很怕，惧怕我的孩子不能够满足我的期望，或是社会的期望。我认识一个德国的宣教士，他的儿子成绩不错的，那是可以读大学，但是儿子跟他说他喜欢做木匠。那我相信如果是你是你的儿子在香港，你听到了你儿子明明可以读大学，但是他却要做一些木工木匠，我们都很担心，甚至会反对。但是我这位朋友没有反对，他们很开心，而且找到自己喜欢的。其实在德国一些理念价值观有些不同，其实他们对于一些木匠也好，护士也好，装修维修的，他们非常非常的尊重的。而且他们是没有一个你一定要读大学才有前途的观念，是完全没有的。那我这里说不是说我要夸外国的教育等等， 我只是想说，其实有时候做父母的一些决定会被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甚至是你在哪一个地区影响的，有时候是很无奈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挣脱这些捆锁了，这些捆绑了，我们可不可以了？我们可不可以先考虑神喜悦的方法呢？神盼望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儿女呢？我们可不可以不怕输给人，输给这个社会，而是遵心的求问神的心意呢？ 所以今天母亲节也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做神眼中的一位有信心能保护我们儿女的母亲。第二呢，因着信放手将孩子交托神。我认识一位母亲，是内地的朋友，那她的孩子已经是11岁，但是其实从她孩子9岁开始，她就开始不听妈妈的话，然后呢开始没有礼貌，甚至有时候会反驳。那有一次呢，他的儿子就很有礼貌的跟他的母亲有一个真情的对话。这位年轻人请他的母亲尊重他的私隐，尊重他这个人。那原来儿子不满意母亲进入他的房间的时候没有敲门，他不满意母亲拆他的信件不问他，他不满意母亲2次3次4次不断地催他做那个做那个。我们不要看到以为11岁的年轻人还是小孩子，其实他们已经成熟了，其实他们是盼望着我们大人尊重他，好像我们会尊重一个邻居我们的朋友一样的态度的。那所以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做母亲的也要长大，跟着他们成长，学习放手。有时候这个放手的过程可能让我们会担心的，但是我们要学放手交托神。小摩西3个月大的时候呢，约基别再没办法把摩西藏下来了，那他只好用最后的方法，就是把摩西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将他送到河里面。那当然他不是冒这个风险，他不是想摩西弄死他，但是因为他之前自己用这个方法把他收藏，他这个方法已经不可行了，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这样子，在那个慌乱的时间只可以有这个选择。你们想想，其实他把那个虽然那个箱子涂了一些石漆等等防水的，但是作为母亲担心吗？肯定担心呢，你是控制不到那个河流流到哪里去的，你是不知道孩子流出去的时候飘到哪里去，我还可以见到他吗？都不知道的。如果你是约基别，你可以做什么？当时你把儿子送出去呢，你可以做什么？我相信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祷告，我们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只可以仰望神，求神的保守。我相信约基别也是这样子。很奇妙，上帝的帮助真的是十分的奇妙。当时摩西的姐姐在后面紧紧地跟随着漂流的摩西，观察他去到哪里有没有危险。摩西竟然是被路过的法老的女儿看见了，把他捡起来了。公主看到他哭了，就动了慈心，可怜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收养起来。我们是想不到有这个结局，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婴孩吗？我相信他知道的，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婴孩被离弃，他应该是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的婴孩。 而他这样做是绝对跟他的父亲的命令是相反，是对抗着的。那跟随着这个摩西的姐姐黎密恩，就灵机一触，向法老的女儿呢建议替小摩西找个乳娘，结果成功的把自己的母亲就是约基别带到法老面前，竟然是可以成为他的乳娘，而且怎么样啊，还可以有工价。人是想不到这个结局的，摩西逃过一劫，约基别可以成功继续保护，继续看着摩西长大，而且摩西能够进入法老皇室里面，接受好的生活，好的教育。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记载着，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从约基别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功课，就是一位母亲用信心把孩子交托神，当他放手的时候，上帝就会出手帮助。相反，如果人越是靠自己，抓得越紧张，往往看不到神的安排。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母亲，如果你发觉你在照顾你的儿女，这些困难已经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之外了，要学习放手，因为你也需要休息，你要需要保重你自己，学习放手，把儿女交给神，让神来帮助。第三，因着信带领这孩子认识神。照片里面的男士他叫做袁佑轩，可能有些人都认识他，他在美国出生。那16岁的时候，他被因为看到一些网络的同性恋的色情的一些东西，引起他对同性的欲念，他在那时候就开始发生一些同性恋的行为。过了几年之后，他读大学，那有一年的母亲节，他在别的城市回去探望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同性恋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出轨了。旁边的是他的母亲袁妈妈，当时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受打击，他也认为是很自责，他认为是肯定是自己不对，以前跟丈夫的关系不好，以致这样影响了儿子，他非常非常的沮丧。见过了孩子之后呢，他已经打算去自杀了。就是在准备去自杀的时候，一位教会的牧师跟他讲福音，扭转了他对生命的看法，对儿子的看法。他对自己说，我绝对不可以放弃我的儿子。然后他就开始经常每一天都为儿子祷告。这一个呢，是他那时候在家里面成立一个祷告的角落，在墙上面呢贴满了他为儿子为丈夫的祷告。但是那时候袁佑轩呢还是继续在大学过了一些放纵的生活，而且更加开始吸毒，不但如此 还要贩毒赚大钱。袁妈妈不断地为他祷告，直到有一天警察打电话去袁妈妈的家里面说，你的 儿子被捕了。当时袁佑轩呢打了好多个电话给自己的朋友，但是他一个朋友都没有理会他。最后呢，他只可以打电话给妈妈求助。袁妈妈收到儿子的电话的时候，他第一句问的是，你一切都好吗？完全没有一句责问。袁妈妈跟儿子讲的就是关心他，而且叫他要信耶稣。袁妈妈说，他收到儿子的电话的时候，其实他很开心。为什么儿子被捕了很开心？原来袁妈妈之前一直就是祷告求神管教儿子，更求神让他所有的坏朋友离开他。所以儿子现在被他坏朋友都出卖了，离弃了，而且被困到那个监狱里面。母亲很开心，很感恩，而且马上就不断地请袁佑孙要认识信仰。但是儿子没有理会这个信仰的事情，没有理会到信耶稣，但是他知道他母亲非常关心他，非常爱他。直到他有一天，袁佑轩他在监狱里面，他的床板上面看到有一句圣经，那句圣经是说，神所赐人的不是刚灾祸的意念，乃是要给人盼望。他就开始读圣经，然后呢他就信耶稣。之后他出了监狱之后慢慢成长，现在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而且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布道家，经常向那些年轻人还有同志的人士去传福音。袁佑轩非常感谢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妈妈不断为他祷告，盼望他信耶稣。他非常感谢神对他的帮助，还有妈妈这样的帮助他。有些人说，有些人形容妈妈的手推动着姚楠，也推动着世界，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力是好大的。约基别同样大大的影响着摩西。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啊，希伯来书11:24-27。因着信，摩西长大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在他看来，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人不能看见的神。摩西在埃及出生和成长，又受到埃及那些优良的教育，按道理他应该好被埃及化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相反，摩西呢，他竟然去认同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当时以色列人呢，是被埃及的社会所嫌弃的，做苦工的，但是他竟然是认同自己就是那一群被轻视的民族。如果我们记得出埃及记的记载啊，摩西之后呢，是当他看到了有一个由以色列人同胞被一个埃及人去攻击去打的时候， 他是把那个埃及人是打死的。最后他是因为法老知道了，要他的命，摩西就逃到米甸，开展了他旷野的生活。我们看见摩西的价值观和选择是与一般人很不同的。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第一，他是看重神多于物质生活，决定忠于神子民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呢，他长大后拒绝法老女儿儿子的身份，放弃呢好的生活，选择回归神子民的身份。第二，他看重将来的赏赐多于眼前的享乐，决定为神受苦。摩西知道埃及是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的，包括他们虐待以色列人民族，还有敬拜好多的假神，摩西都知道。所以他相信他眼前美好的生活其实只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他看重神对他的看法，还有他作为神子民的身份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永恒意义的。所以他就愿意脱离了埃及的生活，经文说他是为基督受凌辱。什么是为基督受凌辱呢？意思就是与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被埃及人凌辱。那当时摩西应该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为什么经文会这样的表达呢？那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的表达是让我们知道摩西所认识、所仰望、拯救以色列民族的耶和华是三一真神，是基督。第二十七节，刚才经文二十七节指出，摩西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神一样，对神充满着信心。那其实，谁让摩西？他可以知道自己有以色列人的身份，又能够保护摩西在埃及的生活里面还有教育里面没有被洗脑，而且能够抗拒一些物质的生活，能够为神受苦，有那么坚实的信仰了。他的母亲约基别肯定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相信约基别所教导摩西的不单单是那些规条，旧约的那些规条，乃是教导摩西真正的敬畏神。还记得约基别名字的意思吗？约基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荣耀。其实挺讽刺的，当时以色列人是一个受苦的民族，多灾多难，那是荣耀吗？我相信当时会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对耶和华都失去信心了，都软弱了，这还是荣耀吗？但是约基别没有，约基别还是盼望着神的荣耀，渴望着神的荣耀，甚至影响他的儿女，让他们栽培他们同样的对神有盼望，对神的荣耀还是那么的仰望。我们一起来对比有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一节是来形容摩西父母，包括约基别，另外一节是讲摩西的。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这是讲约基别。我们看看讲摩西的，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人不能看见的神。你看到这两母子好相似吗？他们都是因着信，他们都是不怕亡命。约基别以生命影响生命。其实我们知道约基别所养育的三个儿女，摩西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亚伦是以色列人第一位大祭司，米利暗是以色列的女先知，他们都是领袖，他们都是帮助着以色列民族在出埃及那个时间一个旷野的时候建立起敬拜神的生活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特别是做母亲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用生命影响着我们的儿女，我们愿意承担这个使命，帮助孩子实践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吗？刚才我提到我有一个姐妹朋友，她跟女儿的关系破裂了，因为之前很紧张她的学业，但是感谢神，后来她知道了神喜悦的，神关心的不是她女儿的成绩，乃是她们两母女的关系，还有她如何栽培女儿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之后呢，她就真心教导女儿认识神，盼望他能够成为神喜悦的一个器皿。有时候我们想，敬畏神的孩子是有福的，哪怕他将来走的路有多难，但是我们也不怕他会走错路。而且呢，如果他敬畏神，他一定会被神使用，祝福别人，对社会都会带来很多的贡献。所以盼望我们各位母亲，今天我们也可以从约基别身上学到许多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有母亲那么的伟大，常常关心着我们，栽培着我们。我们特别真的很想感谢他们的功劳。主啊，求你也祝福各位的母亲，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也盼望着你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可以忠于你的托付，好好的保护儿女，也用生命影响生命，带领他们的儿女来认识你，来懂得敬畏你，荣耀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